刚才咧喺即系献诗里面咧，最尾我哋听到一班孩子吓，佢哋献上一啲嘅祝福或者咧感谢俾佢哋嘅妈妈嘅，咁咧都系非常嘅即系感动，见到呢班孩子佢哋好衷心去表达对母亲一份嘅谢意。今日咧母亲节主日，我哋即系正道嘅题目咧系叫做妈妈的心。有一日咧，有一个八岁嘅细路女咧，佢就照镜喎，系啦。佢望住块镜嘅时候，佢睇见自己嘅样，佢就谂：咦，点解我嘅样，即系我嘅打扮，同嗰啲杂志嗰啲模特儿，好似唔好同咁样嘅？咁佢就谂，即系我点样可以好似嗰啲杂志嗰啲模特儿咁嘅样咧？于是乎咧，佢就去攞咗妈妈嗰啲嘅化妆品。系啦，就试下即系打扮下啦，睇下自己会唔会好似嗰啲杂志嘅模特儿咁样啊，靓啲咁样。佢打扮完之后，妈妈入到嚟见到佢，做乜啊你？你做紧乜嘢啊？阿女，你喺妈妈心目中咧系完美噶，你对我嚟讲咧系天父俾我最好嘅礼物，你已经好有价值噶啦。你唔一定咧要好似个嗰啲模特儿咁样咁嘅样咁嘅打扮先至得嘅。原来妈妈嘅心咧，其实咧都好即系同孩子嘅心咧，好似系连埋一齐咁样噶。当孩子咧觉得因为自己嘅外貌或者自己一啲可能同人哋唔同嘅时候而感到即系唔开心或者好困惑嘅时候咧，其实妈妈咧比佢更加嘅担心。或者即系唔开心嘅、哦，今日咧我都好想同大家睇下夏甲呢个妈妈，佢因为咩嘅事而感到好担心，甚至心碎呢？我哋一齐咧读以下嘅经文，我哋睇下夏甲佢遭遇咗啲咩嘅事，记载喺创世记21章。14至19节嘅，我邀请大家同我一起读出，预备起。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袋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孩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我哋咧可以睇翻即系14节开始吓，头嗰几节嘅经文先。呢度咧又讲到亚伯拉罕一朝早起嚟啦，佢起身之后，佢就拎咗啲嘅饼，同埋用一个皮袋载满嘅水咧，就俾咗夏甲，跟住亦都即系俾埋嗰个嘅细路吓，交俾佢就打发佢离开啦。夏甲就走了。呢度14节讲到夏甲冇选择嘅余地，佢嘅结局就系就走了。夏甲就走了，佢冇得选择。佢嚟到喺第14节继续讲到，佢嚟到别士巴旷野里面，佢荡失咗路。喺别士巴呢个嘅地方。漫无目的的漂流，就好像东歪西倒的醉酒者一样。 这个字正好呢，就是跟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来的，就是呢，就是喝到醉醺醺，行都行，就是行不稳这样。他漫无目的地漂流，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个的情形呢？很沮丧的时候，不知道可以找哪一个，亦都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停留，没方向，亦都不知道去哪里。夏甲就是这样漂流了，因为他突然被赶出家门，带着个仔走在人都没有过的旷野上面，加上前途茫茫，他都不知道怎样去应付这个这么突然、这么巨大的转变。别士巴旷野是位于亚伯拉罕他所住的基拉尔的东南面，也是迦南地最南端的地方，即、就是最下面的地方，而最北边就是但这个地方。夏甲可能想，不如带以实玛利我的仔回即下面南端的地方，回自己的娘家埃及那里。他已经心力交瘁，失去了继续向前行的意志，所以水喝完了。十五节讲到皮袋的水用尽了，他准备一死了之，已经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他怎么做呢？在十五节，他先将他自己的仔放在一棵小树下面，可能因为这样就是在树下面会阴凉一点，希望阿仔能够忍得住口渴。因为当时他见阿仔已经渴到晕低咁滞，他跟住走开约有一箭之远，同以实玛利相对而坐。一箭之远就是讲就是箭射出去的一个距离，大概呢有91米咁远。点解佢要走开呢？佢唔想听到阿仔佢嘅喊声，佢都想自己可以喊一餐。佢同佢相隔一箭之远，仍然好清楚可以睇到阿仔佢嘅一举一动。经文讲到十六节话相对而坐，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独自隔了一段距离这样自己坐低，对住阿仔的方向。这里强调夏甲不单止觉得很无助，也都非常孤单。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可能被人觉得没什么成就感之外，不受社会重视。如果没有丈夫支持的话，真是一个很孤单的行业。曾经有一个妈妈这样说，我每日看到的除了我的细路和电视之外，就是四埲墙。我们知道妈妈她的角色其实都很需要得到肯定，在今日的社会里面，母亲的角色，她的生活是非常忙碌很紧凑的，她们有多重的身份，她是教师、厨师、护士、保姆、裁缝、司机、导游、指挥官、室内设计、家庭管理、主日学教师，还有很多的，真是呢全年呢都没得休息的。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个的、就是、对话呢，就是有两个男人在聊天啦，他们是、就是、日本人来的，他就问对方， 你有冇帮手屋企做家务噶？咁嗰个男人有，我有，我每日都负责倒垃圾。咁佢即系另外嗰个人就问：吓，倒垃圾？你点倒啊？哦，咪屋企见到一袋袋垃圾，我咪就系拎出去垃圾站倒咯。哦，其实喺日本咧要倒垃圾咧，即系喺之前有好多预备功夫噶。要將啲垃圾分類啦，仲有啲廚餘唔可以同嗰啲乾嘢抌埋一齊啦，即係要做好多功夫，乾淨包好曬，分好類咁樣。咁嗰位丈夫、嗰位先生聽完之後就發覺，原來其實我嗰個唔係真係倒垃圾啊，我就係拎好一包包垃圾行去垃圾站。之後咧，佢就嘗試咧，即係去真係倒垃圾咧，就係事前嘅準備功夫咧，佢都幫手做埋。自此之後咧，佢翻到屋企咧，太太又對佢笑。啊，發覺有時候我哋可以即係分擔屋企嘅家務嘅時候咧，我哋都要觀察一下，其實可能我哋以為自己分擔咗，做到有做噶，我有做嚇。但係原來咧，我哋可以即係觀察體諒多啲。媽媽咧，佢嗰個嘅即係家務，我可以再分擔得多一些，可以嗎？我哋翻嚟咧，即系夏甲，佢除咗觉得好无助、好孤单之外，佢都好挂念佢个仔。佢哋两母子只能够喺痛苦里面，大家嘅相对。夏甲喺佢极大嘅绝望里面，佢讲咗句说话，喺16节，我不忍见孩子死。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我看到我的孩子死去，这个是他心目中的愿望，也是他的祈祷。他祈求上帝奇迹地可以从死门关救出他的仔以实玛利。在夏甲的心里面，他只是一心想看见孩子长大，他没有任何事想，他只有一个的愿望，就是希望看见孩子长大。来到这里，他放声大哭，他哭得很厉害，因为他很害怕见到自己的仔会这样死了。他都藉着他流出来的眼泪和他口中的呼求，将积压了很久的冤屈抒发出来。这个冤屈可能是他的丈夫亚伯拉罕抛弃了他，这个冤屈可能是他的主母撒拉对他的欺负，这个冤屈可能是为什么他现在要来到渺无人迹的旷野里面，要看着自己的仔慢慢的死去。他一边喊一边呼求神，将积压很久的冤屈从泪水抒发出来。在17节，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听见了，正好回应以实玛利他的名字，上帝听见的意思。上帝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从他所在的地方。这里强调童子在哪里呼求，上帝就在那里垂听他。有犹太学者认为上帝是关心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上帝关心你现在的境况，不是讲紧以前，也不是讲紧之后，是现在，现在你身处这个境况，上帝关心你这个境况。上帝使者跟夏甲说，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这个是夏甲最需要听到的，因为他现在前途茫茫， 就嚟死，非常嘅害怕。点解佢唔需要害怕呢？因为上帝听见童子嘅声音啦，上帝会看顾呢个仔，佢嘅行动，上帝嘅听见，亦都符合住夏甲帮佢仔所改嘅名以实玛利，解作看顾人嘅上帝。上帝使者话：起嚟，把童子抱在怀中。怀嘅原文嘅意思就系手。上帝吩咐夏甲起身，唔好再坐喺嗰度沮丧等死。佢不但要自己企起嚟，仲要拖埋以实玛利佢个仔起身，用手扶住佢，将呢个童子抱在怀中。可以解作咧，抱起童子，用你嘅手扶他。第十九节，神使到夏甲嘅眼睛明亮，咩意思呢？神咧开咗夏甲嘅眼睛，使到佢眼前一亮啊！当佢听上帝嘅吩咐，扶起佢嘅仔嘅时候，佢就睇到佢最需要嘅嘢，就系一口嘅水井啊！喺十九节。他见到一口的水井，解决了当前之急，就是皮袋的水用尽了。他立刻将皮袋装满了水给童子喝。他这个举动将他母爱表露无遗。他首先是给水他自己的仔喝，他关心儿子多过自己。原来那口的水井一早已经存在了，只是下甲看不到。仲有夏甲咧，其实只系需要一啲啲嘅水解决燃眉之急，但系上帝供应嘅佢系一口水井，远超过佢嘅需要。我哋喺痛苦嘅里面，亦都唔忘记上帝有佢嘅恩典同埋能力。佢以前点样帮助夏甲同以实玛利逃过死亡，今日佢都按佢嘅旨意给予我哋援手。救我们脱离痛苦。今天我们有人会婚姻失败，要独自抚养孩子的，也都可以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会帮助单亲的爸爸、单亲的妈妈，就好像他昔日帮助夏甲这位单亲妈妈的一样。夏甲的丈夫阿伯拉罕不能够尽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他不能够供应他的仔的需要教养他，上帝在这里却补足，他成为以实玛利这个孤儿的父亲，他使到以实玛利长大成人。当我们遇到迫害或者危难的时候，我们都好像这个仔以实玛利一样向上帝呼求，请他帮助，上帝必定聆听。在今天这段选的经文，有一个的重点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17节，上帝听见，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听见了，整段经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上帝听见，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听见，他听了以实玛利很口渴这个的渴求，供应了一口的井给他两母子，远超所求的。我们也可以抱有这种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和盼望，在挣扎的里面我们恳求上帝看顾，他会聆听我们的祈求。愿意我们在挣扎里面好像夏甲一样仍然去仰望神，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面对困境的时候，很自然我们的反应是垂头丧气，甚至放弃归隐，不想跟人家来往。以下我想用另一个例子去帮助大家去想想，可不可以不是这种态度去面对困境和失败呢？很多年前有一次的、美式足球比赛里面，有两间学校对垒，其中一间就是、乔治亚州理工学院，另一间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们打这个美式足球就是要角逐一个的玫瑰杯这个的奖项的。在加州大学那边有一个的球员叫做和尔，在比赛里面他对方的范围里面拿到那个的足球，于是他就立即向前走了，他希望为自己的球队争取到七分。可惜一时混乱，他走错了方向，竟向着自己那个的底线到走，走了大概65码的时候，差点要输了，他的队友就出来拦截他， 都要输，不过输少点，输了两分。上半场就这样就结束了。观众都在想，究竟下半场加州大学的教练再不会不会被和尔这个球员出场呢？你们觉得呢？球员入到更衣室里面，大家都坐低，和尔就坐在一边，一个很健硕的球员，他双手掩住块面在那里哭，更衣室里面一粒声都没有，没有人说话，甚至教练都没有说话，或者教练都在挣扎着，究竟我下半场好不好给和尔出场呢？离开下半场还有三分钟，教练终于开口了，他望住球员说，原班人马下半场。球员都站起来，一个一个这样跑出去球场，只有和尔他仍然坐在那里，教练叫他他都听好像听不到。最后教练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听到吗？我说原班人马下半场。和尔抬起他的头，整面都是眼泪，他对着教练说，教练，我对不住你，也都对不住加州大学，对不住自己，我没办法面对这个的现实。教练将他的双手放在和尔的膊头上面，和尔，你起身出去吧，这个球赛你只打了一半。和尔起身，鼓起勇气跑出去，打完他的下半场。比赛完了之后，对手一起的说，从来都没见过人好像和尔这样下半场打得这么出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小心失败了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不断去想回那个失败的片段，是不是我做错决定呢？是不是我陪我的小孩不够时间呢？不够多呢？是不是他得不到更好的东西呢？就像开头的时候那个小女孩说，为什么我的样子不是好像那些杂志那些模特儿那样的，我这样穿，我这样行，这个世界会不会觉得我漂亮好不好看呢？但妈妈跟她说，对我来说你是最完美的，对我来说你是天父给我最好的礼物，对我来说你都是天父的眼中，在我眼中你是最有价值的。 天父亦都同你讲，好似呢个教练一样，佢将佢嘅双手搭喺你嘅膊头上面，温柔嘅对你讲：你虽然失败，唔紧要，起翻身，继续向前。因为球赛只系打咗一半，仲有下半场。我相信妈妈嘅心系有时好容易担忧，佢因为子女去面对嘅困难。或者面对一些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仔女可能很难过，很沮丧，很逃避，妈妈比仔女更加的担心，心就好像跌落地碎了一样。但要知道，在妈妈的心目中，自己的孩子已经是完美的，在妈妈心目中，孩子是很有价值的，不需要去理会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或者一些标准。你要知道，你在妈妈心目中已经是完美，是最好的孩子。我们知道妈妈一生都是委身于在自己的家庭，委身我们基督徒都经常说，就是我们全副的心机，我们的时间都献过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他实在很需要我们去保护他的一个心灵。我们不要使我们的妈妈担忧，不要令他伤心。他很需要我们去鼓励他，因为其实他很知道他会一生去委身在这个家庭和他子女的生命上面。今天会不会我们困住在一个情景里面看不到出口，好像下甲那样呢？下甲他看不清楚，在困境里面神已经为他供应。今天我们都可以向神祈求，让他帮助你看见那个的出口，让他去修补你的心。今年母亲节，我都想大家用具体的行动去对妈妈表示一些感谢和鼓励。你可以试下写一张感谢卡或者鼓励卡。咁有五个嘅建议咧，俾大家参考一下嘅。第一个建议咧，就系、是、原来每个妈妈咧都其实都想知道，我对仔女嘅影响系啲乜嘢？你张卡咧可以写低，你教会我最重要嘅事。我喺妈妈身上学到一件咩嘅事咧？我哋试下写低。第二个建议啦，就系、是、你可以大胆写低妈妈在你心目中的特质，让她知道在你的心中她是几咁特别，几咁嘅美丽。我会咁写，我觉得你最美的是……系啊，你可以试下。第三个建议咧就系、是，或者在呢一段嘅时间，你的妈妈已经克服了很多的障碍，或者曾经患过很严重的病。但是坚持下去，你告诉他，透过他的坚强，使你得着很多的鼓励和力量。妈妈，我很佩服你的坚强。第四个建议，妈妈可能一直会记住过去他曾经做不好的事，甚至在遗憾的里面，或者他正面临极大的难处，你可以写低温暖安慰的话，告诉妈妈知。无论如何，我会陪在你身边。好，最后一个建议，千言万语都没有比神的话更蒙恩典， 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挑选一句适合的，祝福语送给妈妈，让天父的爱呢充满我们生命中最温柔的一位母亲。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的祷告。主啊，在母亲节来临的时刻，我们为着妈妈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用言语尊敬他们的时候，帮助他们感受到丰盛的祝福，亦都让我们能够写出从你心意而来的话语送给妈妈。我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年的母亲节告诉妈妈听她有几咁嘅特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